今日的读经内容是在撒母耳记下23章13至17和弥迦书7章8节。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弗钦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喝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跟着是弥迦书7章8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用个无线麦今日同大家嚟到讲读分享下。上个礼拜咧就系我哋嘅好热闹嘅一个嘅庆祝救主基督复活嘅一个主日，系嘛？我哋大家都好开心。咁一个礼拜好快度过啦，好似头先阿坡所讲，话时间好快，我哋都渴望再次翻到嚟敬拜。咁啊，再过几日咧就系到五月份咯，五月份又迎接嚟一个好重大嘅节日。大家的姊妹開心咯，就是母親節，我哋都睇到咧，神咧俾我哋一個提醒，就係話咧，在人間有愛啊，愛就係代表著從神而嚟嘅愛，因為神就是愛啊。咁但願我哋都喺教會裏邊，好似我哋嘅教會嘅名字一樣，係信望愛堂啊。我哋繼續去經歷神佢自己豐滿嘅愛在我哋當中。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講道嘅主題就叫做作基督的時代勇士。作基督的時代勇士，換一句話說，是以勇士，這個時代的勇士作為一個的重心的一個的主題。經文引述著舊約的，主要是來自舊約的撒母耳記下第23章的這段的經文的。既然講到勇士，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希望都能夠做一個勇士，英文聖經就將它翻譯做 mighty man， the mighty man 或者叫勇士。 mighty 的意思不單止是在你的個身體上是強大和有勇氣，更加是講緊你的心智上面都一樣是有勇氣和強大的心智，一樣這樣的道理的。講到勇士，好自然我們就想起到這個世界很著名有一個地方叫做名人堂，是吧？就是說你將一些著名的人物，他們的功勞，他們的威風的事蹟都會放在這個名人堂 的裡面，包括了他們的名字會放在那裡，他們的照片相片會放在那裡，他們曾經做過什麼事蹟又會記錄在那裡，名人堂。咁會隨著咧唔同嘅行業咧，會有不同嘅名人堂咧。譬如你係一個嘅商業嘅奇才，一個投資嘅精英，你都可能係放喺嗰個行列嘅裏邊。或者你做一個球員嘅，或者運動員嘅，可能你有特別嘅超卓嘅貢獻，亦都被放喺名人堂嘅裏邊去嘅。其實名人堂全世界都有。我哋要知道一樣嘢，就係話咧。究竟呢個名人堂對於你、對於我個人嚟講有咩意思咧？喺你自己嘅生命裏邊，或者你心中有冇一個名人堂咧？啲一啲喺你心目中你好敬仰嘅人物，你覺得佢曾經俾你好大嘅鼓勵嘅，俾你好大嘅幫助，係影響緊你，或者一路都影響住你嘅人，會唔會都喺你心中都有一個咁樣嘅名人堂咧？咁其實喺我哋教會裏邊咧。 都有一個名人堂的。我們教會的名人堂在哪裡？你走出這個門口出去的走廊裡，你看到很多張照片，很多張照片，我們的長老啊那些就做足很多功夫，就將我們弟兄姊妹那些最漂亮的那張沙龍照片呢，就會張貼在那裡。如果你未曾有，你快點跟長老說一聲，將你的名，因為在相片下都有你的名字，包括可能你的家人的名字，都會是羅列在這個名人堂那裡。為什麼我說這個是名人堂呢？因為我們都在這個地方，是彼此的餵養，彼此的鼓勵，彼此相愛，彼此關懷，彼此禱告，彼此扶持，一同在這個侍奉的行列裡面，我們一起去打拼，一起攜手，一起來到互相的來到扶持，這個都是我們的名人堂。我想起在這些照片當中，有很多人今天已經被接到天上去，走完了人世的路程，但他們曾經 在世的時候，在我們教會的日子，在教會的侍奉裡面，是擺上了很多，擺上很寶貴的他們的恩賜，他們的經歷，他們的見證，他們的侍奉，值得，很值得我們去懷念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 的事情來的。所以在你心中有沒有都一個名人堂？在我們教會裡面都有沒有一個是屬神的兒女的名人堂，以致我們在心智上面要強大，要充滿勇氣，在這個時代裡面，在今天這個動盪的時代世界裡面，我們可以為主作見證，做基督的勇士呢？這個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段的信息。而你打開聖經這個的撒母耳記下第23章呢，其實呢是講緊很多人的名字的，真是一個名人堂來的。我數過總共有37個名字，即不計大衛之外，有37個名字。而在第一節就解釋了一件事情給我聽，就是為什麼要寫這段的經文呢？他說以下是大衛末了的話，即是說什麼叫末了的話呢？即是差不多在他人生做一個總結的時候，人生晚期的時候，他做一個人生的回望，緬懷過去，和緬懷很多曾經跟他出生入死的勇士，跟他一起來打拼，來建立這個王國的階段裡面，很多人都曾經是付出他們的生命來到去保護大衛，幫助大衛和鼓勵大衛，以致大衛才能夠是坐在這個寶座上。當他回顧他的人生，他覺得他不能夠不記錄這些人的名字在他的這個名人堂的裡面去，所以就產生了這一章的經文。這個讓我們看到人生很多時候，當我們好好地去回顧一下過去日子，真的有很多人出現過在你的生命的路上，給過你很多扶持，給過你很多幫助，可能只是短短幾句說話鼓勵了你，可能他做了某一些事情是能夠安慰了你，或者他能夠曾經給你一些幫助，以致度過了你人生最困難的時刻，這些都很值得我們來紀念。大衛縱使是君王，是一個寫詩歌的能手，不過他都有他的軟弱，他都需要人家去幫助去扶持他。當他回想這些時候，當他年老的時候，他想起這些人物，每一個人的面孔和他的名字都好像歷歷在目，就在他的腦海裡面去，所以他就將他寫了下來。第八節那裡說大衛勇士的名字記在下面，是記錄了，沒有想到大衛當年所記錄下來的成為我們今天經文裡面一個很重要的資料，讓我們來到一起去學習。這些都是大衛的勇士，而他每一個都有名字，當然有些人是沒有名字的啦，後來我們會發現到，但他們的名字雖然沒有記錄在這個地上，不過他們的名字卻已經按照聖經所說是被記錄在天上，是記錄在天上神的那個生命的冊子上面去。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在今天所走的路上，所做的一切事上，你的名字是否已經寫在天上的生命冊上，天上的名人堂上，有沒有這個名字是你的呢？這個值得我們來到不斷是自我去提醒，或者彼此的來到去提醒的一回事的。所以就開始了我們看今天的撒母耳記下第23章，我們可以說這篇叫勇士篇，記載很多大衛的勇士，或者記載很多名字，或者名字篇。原來神是記得我們的名字的，神因為記得我們的名字，因為名字是代表我們的生命，是代表我們的存在。我們感謝神，神今天都記得你每一個你的名字和你的生命的付出。第九節說當時有三個勇士是跟隨大衛的， 咁好明顯，跟隨嘅意思就係佢以大衛做佢哋嘅首領，以大衛做佢哋嘅領袖，佢哋去跟隨。而跟隨亦都含有一個向大衛去學習嘅意思，就好似耶穌嘅門徒係跟隨住耶穌一生裏面去學習好多個道理。跟隨唔單止喺肉身上跟隨，亦都喺心智上、頭腦上、信心上不斷去嚟到去跟隨。嚟到大卫，而大卫亦都一直嘅系教导佢哋，帮助佢哋建立呢啲嘅勇士。回到今日所读嘅经文嘅开始第十三节嗰度，解释咗嗰个背景。一个背景就系介绍咗一件事，就当时系一个咩时候咧？系一个收割的时候，系一个 harvesting 嘅时候。意思即系话咧，佢哋辛勤咁喺农田嗰度嚟到耕种咗好多个月之后，而家终于有收成啦，可以收割啦，就代表咗佢哋有粮食啦。但收割亦都代表雨水停止咁嘅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佢哋嘅种田种地咧系靠两场雨噶嘛，我哋读圣经知道一场系秋雨，跟住系春雨，咁跟住咧就可以收季啦，收割啦嘅季节到啦，咁就冇再冇落雨嘅时候，所以系去到一个咧没有雨水系干渴嘅一个嘅时候，人生总有干渴嘅时候、枯干嘅时候。究竟我哋喺呢啲時候係有冇仍然繼續嘅嚟到為主作工咧？或者當我哋去到一個人生嘅比較年長嘅時候，我哋嘅能力開始嚟到減退，又或者我哋嘅甚至有人話我哋記憶力都越嚟越低啦，眼又開始朦啦嘅時候，喺呢個時候，我哋係咪仍然繼續嚟到侍奉主咧？聖經講到就喺嗰個時候咧，就有三個勇士，而呢三個勇士就係屬於一個團體嘅。呢個團體係30個勇士。有人話咧，大衛咧就將嗰啲勇佢手下嘅勇士咧，就分開一個一個嘅團隊，每個團隊咧啊都有一個數目。咁其中呢三個咧就屬於呢個30個人嘅勇士嘅團隊。咁嗰次佢哋就去到呢個亞杜蘭洞呢個地方。咁所謂洞，即係講緊一個山裏邊嘅洞穴。而當時大衛就匿喺山洞裏面嘅，係因為咧佢要逃避阿掃羅王嘅追殺，因為掃羅王就妒忌阿大衛啊嘛，咁於是就唔抵得大衛，就派人去追擊佢，要去捕殺佢嘅。咁大衛咧走投無路，就要匿喺山洞裏面去嘅。啊，所以當時大衛咧係一落難之際，係一個困難重重嘅日子，又或者心裏面有好大嘅沉重嘅壓力嘅時候，佢唔單止要面對掃羅嘅軍隊追捕佢，又要面對外邦嘅敵人。聖經講就係非利士人咧，佢就有一個安營，安營嘅意思扎營，有個一班嘅外邦嘅軍隊同佢遙遙相對。咁所以佢講可以咁講咧，係裏邊外邊咧都受到敵人嘅威嚇同埋攻擊嘅情況，所以係絕不容易嘅時候。呢個故事嘅背景就係咁嘅時候咧嚟到去發生嘅。而聖經第十四節就話，大衛當時在山寨，而非利士人嘅防營咧，即係佢哋嘅駐防防守嘅地方咧，就在伯利恒。伯利恒本來乃就是大衛嘅出生地，但好可惜呢個時候佢嘅出生地，佢嘅老家已經被敵人所侵佔咗。呢個係佢心裏邊一條刺，好難忘嘅一件事情。佢真係好想有一日能夠收復呢個伯利恒城。回到他们自己以色列人的那个管辖的里面去。人生很多时候呢，当你失去你才知道是珍惜。当你没有了那件事，你才很怀念那件事情。所以这里大卫也是这样的想法。而当时圣经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大卫在哪里？大卫在山寨。而山寨这个字英语的圣经翻译做 stronghold。stronghold 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阵地。在那裡建立一個防守，為的呢就要保護自己，免得敵人的來到突然間來到攻擊或者侵犯等等。而所以大衛在亞杜蘭洞躲起的時候呢，就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時候，偏偏就在那裡呢他最親近神，在那裡呢他來到渴慕神，所以就寫了很多首很漂亮的詩歌，就是他躲在山洞裡的時候所寫的詩歌。而他时常在诗歌里面提到，就是耶和华神是我的高台，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力量，是吗？我记得他们的说话，其实 stronghold 来到新约圣经，其实讲的是属神的阵地。今天我们很感恩，就是说我们以神做我们的 stronghold， 做我们的阵地，我们不要惧怕。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很软弱的，看我们自己，我们很不堪的，没有能力的。 但是我们以神做我们的 stronghold， 做我们的山寨，做我们的高台，我们就不会惧怕。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依靠自己，就是你最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当你完全依靠神，他就是你的山寨，就是你的坚强的堡垒，就是你人生里面的 stronghold。 最困难的时候，可能就是要你更去亲近神，得到这个 stronghold 给你的保护和帮助。这个在大卫的人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道理。就在那个时候，大卫的内心就真的 很多的复杂的想法。他当时很渴想他的家乡，这个伯利恒，因为但是被敌人侵占，他就在那里渴想了，就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边那里有一口井，井里面有一些很甜的水，希望有人去到那里将那个井里面水打上来，然后拿来给我喝，那就最好了。其实不是单是大卫口渴，其实他是思乡，他想起他的家，他为他的家而难过，为他的家愿意是来到去重新 去领受这个家的温暖，喝一杯那里带来的水就觉得呢特别心甜，特别舒服。就好像我们移民了久，有时想想、去茶餐厅喝一杯港式奶茶，是吧，满足一下那种思乡的心情，或者吃一碗云吞面，又或者吃虾饺烧卖等等，这个道理好像其实就是大卫那种心声来的。但更加重要就是他为了神的缘故， 他很大的激愤，他希望得回这个伯利恒城这个地方，这个心态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大卫带着一个很沉重的心，很内心里面渴慕的一种态度，没人知道的，他只是在但丁的一个人的时候在这里讲，不过他没想到突然间有三个勇士就走下来这个山洞里面找他，就无意当中就听到大卫的心声。有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嘛，我们不知道、有人在这里听着我们讲 的说话。于是但是他听了 入他们的耳朵里面，但就不是听了就算，不是听了 就没了回事，他是记在他们心里面，然后化为一个行动。行动就是说这三个听到大卫的心声的这三个勇士，他们有一个行动就是说，好，我们就去那里伯利恒那里旁边那个口井那里打些水上来带回来给大卫来喝。但是很困难的，很危险的，那里人家敌人守卫森严的，不容易的，但是他们来到拿起这个雄心壮志，很有勇气的，就闯过这些腓力士人的营盘，营盘就是他们那个军营的地方，闯过是讲的一个 breakthrough， 一个突破，突围而出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么大 的心智、勇气和胆量，或者一个坚决的精神，是做不到的。今天在我们侍奉里面，在教会我们的侍奉里面、事工里面，很多困难是不容易，想就很容易，当一做的时候就千百样困难和难阻在我们前面，在我们前后左右，我们需要突破，就好像这些带着勇敢的心的勇士一样，要冲破这些种种的难阻和围困，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单丁一个人，我们做不到。所以圣经说，不是一个勇士，是三个勇士，就是彼此来到商量，有商有量，有计划，做些部署，然后要配合、有一个人负责去掩护另外一个人，才能够顺利过关，能够闯过敌人的那个阵营，诸如此类。当他们去到井旁打水的时候，有人负责打水，有人负责看守，有人守卫等等，才能够结合三个人 的力量，才能够齐心协力做到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岂不就是需要这三个人，即包括了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一起来到是配合起来，才能够成就一些不容易去做到的事情。不容易但不代表做不到，有这三个勇士，他们知道很难的，不容易，但不代表做不到，当他们坚决下去，终于就能够做到了。我们很感谢神，这个当中给我们有很多信息是给我们去提醒的。所以什么叫做勇士呢？回到转头，我们想一想，什么叫勇士呢？勇士不是只是懂得打仗、懂得打斗那么简单，勇士是说他们要知道体贴 要怎样去体贴王的心意。他听到大卫的心意了，他有没有体贴呢？可能他听到就当没听到算了，这么难的事我不去了，你去了我不去了，个个都推卸责任的时候就达不成这件事情。所以做勇士不单止是 有能力，但需要你有智慧，更加是有体贴的心意。今天我们侍奉主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过去的经验或者能力或者口才，真是你有没有体贴神的心意，有没有摸着了主在你生命里面的心意。你摸到这个心意，你就会受到很深的感动，不会忘记这个领受，你就会努力去付诸行动去达成这个目的。而且你好像这三个人这样，他们彼此配搭，互相的扶持，终于是能够成就这件这么有意义的事。所以体贴主的心意，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侍奉里面很需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人不是做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能这件事是他们不喜欢做的，太难了，我怎会喜欢做这件事情，这么冒险我怎会做这件事情，但是为了大卫的心意，他体贴大卫的心意，他就忘记了自己的难处和限制，他就为了要去满足大卫的心意来去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种的侍奉的里面的一种的牺牲，摆上 不再以自己做中心的一个的态度。今天很多人的侍奉太过容易以自己做中心，我想做那样东西，我那样东西我能够彰显出我的能力，人家称赞我的我才做那样东西，结果我到头来我们以自己做中心，是体贴自己的心意多过体贴主的心意去做，结果我们不能够成就，原因都是这说。那什么叫勇士呢？就回个头来讲，就要体贴主的心意，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做勇敢的事，但合乎神的心意去做。结果他们将水打回来之后，大卫出奇地有一个回应，就是说我不肯喝喝这些水， 我怎能够喝这些水啊？因为这三个人冒生命的危险将水打回来给我，我怎敢去喝他们的生命带回换回来的水啊？结果他就去到耶和华面前，都可能去到一个聚会的面前敬拜神的当中，他就将 这一桶他带回来的水呢是浇奠，是倒在这个地上，这个就代表着献给神，敬畏神，荣耀归给神的意思。他不敢夺取神的荣耀，他不敢说、啊、因为这三个人冒生命危险将这些水带来给我喝，我就当之无愧，我喝之不会有任何的协议，不是，他觉得荣耀要归给神，这三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所以他们的生命不是献给我，是献给神。所以当场除了这三个勇士之外，另外其余周围的人，在场的人看到这件事情，他们都深受感动，他们的领袖大卫，他原来他的人品人格是这么高尚，他不会独享其成，不会独自去享受这一切的好处，他学习荣耀归给神。所以圣经说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是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也都难怪乎他的人很忠心来到跟从他，来到 去帮助他， 去出生入死，来到进行作战打拼，最后能够成就建立了这个大卫的王朝等等。他不肯喝这些水，不是代表 他不给面子这三个勇士，不是说、哎、我先生带来给你的水你都不喝，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觉得他更加要尊重神，敬畏神，也都学习将人所献上的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所以大卫说他们这带回来的水就好像他们身体上面流出来的血一样，我怎敢喝呢？血是代表生命，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而付出了他的宝血，给过我们有生命的活水，所以我们更加要懂得时刻要将荣耀要归给神。其实本来讲到这里就可以讲完了，不过你会说、哎、那牧师这篇道我都懂讲了，我自己读圣经都看到这个道理了，我就将这段经文这件事件我再挖深一点，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不怕死的勇士到底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天跌下来给大卫的呢？是不是突然之间就出现在大卫面前，是那么大能的、那么勇敢、不怕死的勇士呢？ 是不是他不劳而获就得到这些人忠心耿耿的来帮助他呢？啊，这个是一个很好 的探讨的话题，也都将这篇道可以将它挖得更深一点，就是应用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的个人的属灵生命的里面。想一想，你今天拥有的是哪里而来的？为什么你可以拥有这些东西？你有没有为这些东西曾经是作出牺牲，作出付出，无条件不计较，而最终经过了很长的那个磨练之后，你才领受得到这些一切呢？教会经过几十年的日子，很多人在这里前仆后继，付出了很多心血、力量、时间，起初都不是勇士来的，但慢慢神恩待教会，以致出现很多信心的勇士，去做出合乎神心意的事，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这个值得我们来到反省，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什么人可以做基督的勇士呢？在这个时代的勇士呢？看回这个背景，将圣经往前面再揭翻多一点，去回到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就讲了那个背景了。那里说当时其实大卫呢是逃亡的，因为要被扫罗追杀，他就离开他原来的地方，结果无家可归，没有地方好匿埋，于是就逃亡去到这个亚杜兰洞，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地方，在山洞里面。而结果呢，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兄弟和父亲全家都落到那里去跟大卫在一起。那这个当然对于大卫来说很大的鼓舞，本来他就是只身一个人逃亡嘛，很孤单嘛，但现在有家人来到跟他团聚，当然是欢喜无比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又调转去想，这些家人为什么会来到陪同大卫呢？用人的角度去想，其实他们最好就不要来找大卫的。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一个 被扫罗通缉的人嘛，很危险的嘛，你还黏在大卫那里，是不是？那就即使等于将我们自己暴露了我们的身份，理论上呢，就是他的家人要跟大卫要远离一点，结果他就算找到大卫都找不到他们才对。但他们不顾一切，觉得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无论生死祸福，一切的难处，我们都紧密相聚，团聚在一起。就算是一个条件很差，不是一个最好最靓的房屋，只是住在山洞里面，我们都甘心情愿。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属神的家，我们都应该这样想。不要因为这些麻烦，我不要黏埋去了，我要独善其身。又或者我不要承受这些不必要的压力，我就不要承担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家人不是这样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再想深一层，这件事件对大卫是何等的鼓励，何等的鼓舞。可能一方面他就想说，哎，我的父亲兄弟最好不要来了，不要就连累到他们，但另一方面见到他们来了，他又很开心。这个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弟兄姊妹，同工就是这样，不是只是每天我们一起聚餐吃爱宴就是同工，我们一起面对困难，一起面对一些甚至压力，一些缺乏甚至贫穷，我们都愿意感谢主。这个就是教会，这个时代的勇士，就是我们都愿意不计较那些，我们愿意是紧密团结在一起。那感谢神，不单止他的家人来跟随着大卫，原来有四百几个人来跟随大卫。圣经继续讲下去，就是说有一班人，这班人后来成为了大卫的勇士，那么走到他那里跟随大卫。那原来这班人呢，用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说都是杂牌军来的。什么叫杂牌军呢？就是说不是精英来的，照道理大卫需要的就是精英嘛，最优良的一些勇士，但原来来到找大卫那些不是的。有三样东西形容到，就是说是受困迫的，即是英文圣经译到 stressful， 即是很多他们自己本身都自顾难下，自身难保的，有很多压力在那里，欠债的，大家都知道啦，成身卡数找不完，哇，很多欠很多债，哇，又要交税，又要交这样交那样，还有心里面苦恼是最难的一样东西，肉身的困难都 还容易应付，心里面有苦恼有难处的真的不容易。但是他们都来到找大卫，但大卫 全部照单全收，即系唔会话，哎，你哋咁麻烦，唔好嚟揾我啊！我已经搞唔掂啦，你仲嚟将你啲麻烦嚟带俾我？大卫唔系唔紧要，你嚟啦，我做你哋嘅领袖。领袖嘅意思就是，你哋冇得食啊嘛，我俾你食，我去揾粮食嚟俾你食。冇水饮，我揾水俾你饮。你哋有苦水可以吐俾我听，我可以陪你哋。你哋有难处话俾我听，我点样帮助你哋？这个可能包括了过去一些满有失败的人，但大卫就正是需要这些勇士将来为他建家立业，来到得着以色列国，这些叫不怕死的勇士。但是没有东西是能够随手可得的，你需要来到付出代价，努力去栽培这些这样的人，以致他们能够成长。所以大卫见到这四百多人来的时候，人家看到就是，哎呀，大卫好头痛啊，你养着这帮人。但大卫他的眼光是锐利的，他看的不同，他看到这四百人里面是勇士，将来的勇士。这个就是信心的眼睛，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属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这样做。而今天耶稣基督仍然要征召我们每一个人要入耶稣基督的军队里面做他的勇士。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是这样呢？神没有计较到你过去的困难、你的失败、你的软弱，好像大卫说，来吧，你来吧，去征召我们做主的门徒，做在神的家里面做同工，一起的来到彼此配搭，来到侍奉主。所以勇士不要怕出身低微，教会里面其实有几多个是真的呢，是我们说是大财主，或者是大科学家，或者是大有成就、大有能力的人、大有影响力的人，起初都没有的，我们都 很低微。用一句说话说，我们大家都相识于微时的一个时候，但是我们来到学习彼此接纳、彼此相读、好好的相处，一起来经历、一起体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一个属神的家，我们需要有这种情况。而用今天说话说，这班走到来投靠大卫的人，不但不是勇士，甚至可能是一些问题人物来的、麻烦的人物来的，是失败者、社会的边缘人，人看不起他，看到他当没看到一样，受欺压的，甚至抬不起头来做人的人。大卫花很多心机时间去听他们的故事。在教会这么多年的牧养里面，我就发觉其实很多人当初来教会的时候都是带着很多问题来进入教会的，带着童年很多受伤害的阴影来要进到教会，带着很多感情婚姻里面的失败、伤心难过而进入教会，带着他们曾经在工作上面的失败、不如意，或者做生意、投资的失利，甚至乎破产的阶段而进入教会。但神的家并没有拒绝这样的人，是仍然包容他们、爱护他们，让他们投身在基督这个大家庭的里面去。大卫就带着一种这样的胸襟来接纳他们，但是没想到，我们没想到这班人后来就是帮助大卫成功的一班勇士。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英雄起初 都不是英雄来的，勇士起初都是很低微的，不过神有恩典会扶立每一个愿意来到侍奉的人。我们看到大卫就是这样愿意做一个鼓励者、一个帮助者，鼓励这些人灰心的人，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获得勇气。教会真的很需要我们来到去做这个事工，是关顾的事工，是关切人心灵的需要的事工，帮助人来到他的心灵能够再次丰盛起来，信心能够坚定起来。这个就好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那里说，我们一起读这节圣经好吗？我们一起读下，预备起。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感谢主。保罗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需要依靠主，要依赖着主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本身是没有能力的，我们要依靠主得着这个能力，可以做刚强的勇士，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主来到作工。所以不要想着说个个要有能有力我们才可以去侍奉，其实都不是的。如果你想着有能有力的人才侍奉，可能我们永远不会找到有侍奉的人。大卫他看到 在这些有欠缺、有贫穷、有软弱的人的里面，他是有无比的勇气，是潜藏在他们的当中。这个就是信心的眼目了。而当时这班四百多人就慢慢就被大卫感动了，哇，大卫的品格这么高尚，这么有爱心，还有他敬畏神那种胸襟气度，哇，感动了这班人。为什么说大卫敬畏神有一种胸襟气度呢？就因为本来扫罗要追杀他嘛，大卫有几次机会可以杀扫罗的，是吧？大家都不杀，为什么？那些手下都叫大卫，喂，你把握机会了，千载难逢，你快点落手杀了扫罗，免除这个后患。但大卫他说我不可以的，他可以你要杀我，但是调转来我不可以杀扫罗，因为扫罗是神所高立的人，如果神要对付他，神会用他的方法，但不是用我这对手去对付他。这个高尚的人格和敬畏神的心意是打动了跟随他这班人，所以他们整个心思意念或者他们的那个世界观、人生观都改变了过来，慢慢就成为了优良的勇士，来到去帮助到大卫。这个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弟兄姊妹，以你的生命去感染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就好像作父母亲的，有没有用你的生命去感染你的儿女呢？让他们来到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是受到最好的栽培呢？以生命影响生命，教会里面都是以生命影响生命。好像刚才我所说，外面的名人堂，很多的名字，很多的照片，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以生命影响生命，我们都能够做基督这个时代的勇士，继续来侍奉主。那我们事工里面就不会有缺乏，主日学我们不会说不够人，儿童事工我们又说不会不够人，青年事工我们又说不会不够人，关顾、探访、栽培的事工我们又不会不够人。用生命影响生命，不要只是享受你自己的生命，神给你这个这么好的生命，除了叫你去享受之外，要去分享，彼此的鼓励造就，要互动的人生，以致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名人堂，是能够好像大卫笔下所记载这几十个勇士，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录在生命册子上面。去讲一个例子，上个礼拜在这个讲道我讲过的这个宣教士，去非洲的宣教士大卫李文斯敦，未讲完继续讲下集。他除了影响了非洲里面的那些人民，其实他还有一个最大的影响力，就是影响了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个就不是住在非洲，是 一个西方的白人。而这个人呢，在十九世纪是本来一个探险家，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Stanley、但是呢，他就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不信神的，也都不信耶稣基督的，更加时常取笑那些基督徒的。但是呢，他就很喜欢去探险，就经常都去做那些记者，到处 去游历、去访问、去 写报告、写文章等等。后来呢，就得到报馆和很多的财团的支持，就给他很多的经费，就叫他去非洲。除了做很多的工作之外，其中一个工作就是你去找一下大卫李文斯敦这个宣教士。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们失去联络了很多时候，我上个礼拜有讲过，找不到他的下落，就跟现在不同，我们有手机、有 email、有 Facebook，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当没了通讯就等于是失联了。於是乎很多謠言四起，就說這個大衛李文斯敦死了，他上次被獅子咬傷了，咬他不死，後來都病死了，有很多謠言四出。於是乎就有一個的使團就要派這個Henry Stanley 就要去非洲，其中一個任務就要尋找這個失聯了的大衛李文斯敦。終於就經過了去了一段很長的時間，走了幾百英里的旅途之後，終於就被這個 Stanley 就遇到大衛李文斯敦了。按照他寫下的記載，因為他這個行程每天都寫日記，因為後來他回到美國，在英國也好，他就出版很多這些的文章，在報刊裡面甚至 出版了一本書，就是成為當時很暢銷的書，就是講到他怎樣找到和遇見大衛李文斯敦，以及怎樣影響了 Stanley 他的人生等等的事情的。 佢喺佢寫作裏面記載，佢千辛萬苦，終於就揾到大衛李文斯敦。當時見到大衛李文斯敦咧，就係哇，即係好似一個老人家咁啦，即係冇好甩咗好多牙齒，因為冇做牙齒護理啊嘛，喺嗰個地方裏邊條件唔係咁理想。着嘅好，衣着好朴素，但係為人咧，好開心，好喜樂，好朴實嘅人生。咁啊，Stanley 見到呢個大衛李文斯敦，第一句就係問：，請問你係咪就係大衛李文斯敦啊？咁一般人就話：係啊，我就係啊，你係邊個啊？咁啊，應該就咁回應。咁但大衛李文斯敦嘅回應就係話咧，好高興我喺呢度能夠歡迎你，即係佢以一個主人嘅身份，我喺呢度好高興能夠歡迎你。啊，呢個咧打開咗一個好好嘅話題。咁啊 ，Stanley 咧就其實帶咗好多嘢嚟交俾啊大衛李文斯敦嘅，就係大衛李文斯敦屋企人啊、朋友啊、教會寫好多信件要交俾佢嘅，或帶咗好多書籍要交俾啊，同埋一啲物資啊、醫療物品等嘅要交俾大衛李文斯敦。大衛李文斯敦收咗之後咧，佢冇立即出去睇每一封信。如果俾咗我哋，可能哇，今要睇家書抵萬金啊，快打開睇咗先。佢唔係，佢擺埋一邊。跟住好專心咁，你要同阿 Stanley 傾偈，問候 Stanley 就嗱、啊，你行咗呢段咁長嘅路點啊？辛唔辛苦啊？有冇咩困難啊？好有慰問嘅心情，並且一直咁問候一下喺美國喺英國嘅家人點樣啊？教會嘅情況點啊？等等等等，即係話咧喺 Stanley 嘅記錄裏邊就話，大衛李文斯敦竟然係一個進到一個咧唔以自己為中心嘅人生，佢唔會淨係諗住自己嘅嘢，佢只係會諗別人嘅事情嘅一個人。呢個係打動咗一個無神論者嘅 Stanley， 以至佢原來佢嘅生命係唔一樣嘅喎。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變化，甚至佢就自己喺度一路寫日記，一路咁問就話係乜嘢原因令到佢留低喺呢個非洲咁貧瘠或者咁落後咁艱難嘅地方裏邊咧？佢係咪瘋狂咗㗎？俾獅子咬都唔驚嘅咩？啊，又隨時有疾病臨到佢唔驚嘅咩？佢嗰種奉獻嘅感動究竟喺邊度嚟㗎？咁佢就寫低曬呢啲一切嘅問題。但其實佢靜中喺度觀察大衛李文斯敦，一路喺呢段日子以嚟同佢一齊係同行呢啲嘅宣教嘅路程嘅時候，佢體會到呢個人係唔一樣，佢嘅生命係唔一樣嘅，係真材實料嘅。他就说我终于找到一个人，他真的能够实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事情，就是他能够放低一切去跟随耶稣。这个人就是大卫李文斯顿，出自一个无神论者不信基督的人，终于他是很贴贴服服地写下这些文字，并且刊登出来给世界的人是来到看到。这个就是以生命你要影响生命。最后他就说，慢慢因为李文斯敦对人的怜爱的心肠，他动摇了我刚硬的心。我本来很刚硬，我话到明我不信耶稣的了，但是因为大卫李文斯敦缘故，他就说我最后因为李文斯敦的生命的见证，我就决定信主。所以大卫李文斯敦不单止以生命影响了在非洲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其實更加他沒有想到影響了一個來自西方的一個白人，一個無神論者，一個不信基督的人，都因為他的生命而受到影響，而決定歸信主。而這個 Stanley 信了主之後就不得了，他很有心智要繼承大衛李文斯敦所做的，不過他不是一個宣教士，所以他只能夠推動宣教的工作，回到教會裡面不斷來到分享這些事情，叫人來到去參與在這個宣教的事工裡面。这个也是一个意外的果子，看到这个情形。所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那个力量是可以去到很尽的，我们会不会，你不会想得到。所以不要轻看每一个有机会去为主作见证的一个或者侍奉的每一个机会都是很宝贵，因为正如大卫李文斯敦没有想到千里迢迢来探访他的人竟然就被他咁平实嘅、咁朴素嘅生命嚟到感染得到。呢个人回转过嚟跟随主，佢嘅生命得到改变。佢亦都呢个 Stanley 亦都后嚟影响咗好多人嘅生命嘅改变。最后讲一个另外嘅见证，就结束今日嘅讲道。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呢首歌大家都好熟悉嘅。我自己做基督徒咁耐，侍奉咗主咁耐，我就发觉呢首歌咧系 百搭，百搭的意思就咩场合都用得嘅。即系成我成日主持安息礼拜追思会，好多弟兄姊妹嘅家人好喜欢用《Amazing Grace》呢首歌或者呢个音乐。而历代以嚟，好多人都尝试用不同嘅编曲嘅方法嚟到再次嚟到编写或者安排呢首奇异恩典，甚至乎好多大嘅聚会、小嘅聚会、家庭嘅聚会都唱奇异恩典。更加特别嘅就系好多演唱会都有大歌星都唱奇异恩典，呢个就系 amazing， 感谢主。但系有冇谂到写呢首诗歌嘅人，佢生命更加 amazing 喎，更加奇妙喎。呢个作诗歌嘅作者叫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大概200年之前嘅人啦。佢本来都唔系勇士嚟嘅，系坏分子嚟嘅，好似嗰400个人嚟跟随大卫咁样嘅，哇好多问题嘅。他甚至壞到要經營人口販賣，因為當時那個潮流是這樣的嘛，去到非洲就捉了很多這些黑人，然後帶回來西方就當人口販賣來到去賺錢，結果得到很多的益處。他 做盡了這些壞事，但是有一天他終於體會得到他做壞事太多，結果他受到懲罰，因為在一次的事件當中就被人陷害，結果人就將他丟了下去一個好像奴役的中心，在那裡呢周圍都是一些奴隸來的。他就是一個白人，但是處身在黑人的奴隸當中，接受同樣的奴役，他身體心靈呢都覺得呢很受傷，很難過。所以他就會體會到原來過去做的事實在太壞了，太差勁了，太不好了。但他亦都想起他小的时候所去的教会、所听的圣经、所听的道理，他不断在很深的来反省，亦都看了一本属灵的书籍，叫做遵主圣范，或者叫做效法基督，应该是这样。他那本书里面有一句说话影响他很深，他说人的生命真的短暂，而且不可以测度，因为今天你不知道明天是今天发生，明天你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所以你要正视你的生命。他打动他的心，这句话就觉得我需要正视我的生命，我不能够再浑浑噩噩、糊糊涂涂地来到放荡的过我以后的人生。于是乎他立定心志要改变，于是他搭船回英国，当时是1748年的时候，但途中遇到在海上的狂风巨浪，只船差不多要沉没，大家都很危险。有一次就是说呢，当时有人叫他，你不要停在船的甲板上，你下去船舱拿些东西，拿些工具上来，他就听话就下船舱拿工具，就是那一下他下了船舱之后，一个大浪就冚埋来，就将在白甲板上面的一些人卷了下去，从此呢就消失了。到后来知道这件事，他觉得是神的 Amazing Grace， 神的恩典来到救护了他。於是乎他就懂得回聖神，向神禱告，他說神啊，求你救我，如果你能夠救我，能夠平安抵達港口的話，我將來要永遠做你的奴仆。我賣了很多人做奴仆，但現在我將自己都要交給神，我要做神永遠的一個奴仆。他這個禱告神聽了，應驗了，終於他平安回到他要去的地方。從此之後他努力的追求去教会，他听了很多神所用的仆人的报道，包括John Wesley， 包括 George Whitefield， 有很多传道人都打动他的心，预备了他好好侍奉，而且他开始写诗歌，写了很多首诗歌，你要荣耀归给神，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是其中最出名的其中的一首。他就开始讲道了，很多人起初就不肯听他讲道，因为他口才不好嘛。有一次他预备好的讲章写晒的，谂住就洋洋大观咁去话俾大家听。但点知上到台上咧，就哑口无言，唔知点讲，讲到咧乱，好凌乱啊，都唔知佢讲啲乜嘢。结果咧，佢就要好失意咁要离开嗰个会场。不过嗰次嘅经历系俾佢一个教导，就系话我唔系依靠自己嘅。有人取笑過他，就你寫詩歌就得了，你講到真是水皮啊，不得啊，你寫詩歌就好了，你講到水皮。但後來啲人發現原來不是，他後來發現他經歷了很多操練之後，他寫的詩歌和他講的講道都是一致的，都是發自他的心靈，他的生命的見證而表達出來的。 所以后来他就算写好晒讲章都好，他都不是依靠那篇讲章，他依靠圣灵不断去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依靠神的人，所以神就使用他。虽然他不及得很多很著名的报道家，但他讲的道却深入人的心里面，因为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满有影响力的见证所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靠口才，你要靠你的真心真意和生命的经历。如果你今天你觉得自己还未曾有足够的生命的经历，好好的来反省怎样正视你的人生，在你生命里面更多去经历神，以致能够带出更丰盛的影响的能力，不单止影响你的家人，也影响周围的人。做时代的勇士呢，我们要学习走出自己的失败。人总有失败，John Newton 有没有失败呢？他有他的失败，但他走出他的失败，站立起来，靠着主的恩典，结果被神大大的重用。我自己讲了几十年到、上个礼拜呢，讲在这里讲完复活节的讲道之后呢、有位弟兄来走过来跟我讲，牧师，你今天的讲道好掂。什么叫好掂啊？即是平时不掂。你冇今天你讲到好掂，不过我知道他的意思嘅，即系俾我鼓励，即系话咧，即系你合格啦，过到关。因为之前我就话我惊我今日唔够声讲啊嘛，因为有声沙或者有啲花粉症状，影响咗我自己嘅嗰个说话等等。不过呢个弟兄俾我鼓励啫，牧师你讲到今日好掂，冇问题。讲咗几十年到，我就发觉其实每次讲到，我都好似面临一场考试。系啊，真系噶，你冇以为我其实每一次讲到都觉得好似面临考试。讲到之前啊，又好要即系左谂右谂啦，觉得哎呀呢度会唔会人哋唔明我讲乜嘢啊？我咁样讲人哋会唔会冇兴趣啊？或者讲呢样嘢会唔会又产生啲咩问题？即系好多谂，好多困扰喺度。不过我同大家讲，讲到之前嘅压力唔及得讲到之后嘅压力。呢个系我嘅体会，我睇咗好多属灵嘅人嘅写嘅属灵嘅书籍，都有提过呢方面，所以停留一个好深刻嘅印象。点解话讲到之后，亦都有一个更大嘅压力呢？就是、开始发觉，咦，我讲咗呢篇道，但我跟住嗰几日咧，有好多功课考验嚟，我发觉原来我做唔到我讲嘅道，或者我做得不够好，即不及得你讲道讲得那么好，你做得够不够那么好呢？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考试。所以有时候很软弱，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没用啊，我讲道没用啊，这个就是讲道者有时候会去到一个地步，突然之间好像一个 讲台上面好像有一个光环这样。但講完到落嚟咧，就好似個光環消失咗咁樣啊！即係立即咧就去到一個好軟弱嘅地步。再講多一件事件就係、是、好幾年之前有一次自己心靈好軟弱，侍奉裏邊好軟弱。喺個好低潮嘅時候，突然間有一日都唔知點解咧，收到一個朋友話俾我聽，佢話：牧師，講俾你聽有一件事。我咩事啊？佢有人喺 Facebook 度揾你。其實我不看 Facebook 噶嘛，咁我點知咧？不過我知道很多人喜歡在 Facebook 度去揾一啲失咗聯絡的人嘅，咁係嘛？有人在 Facebook 揾你，我睇冇睇 Facebook 喎，咁你可唔可以幫我看下邊個？跟住你 send 啲資料嚟，或者佢有個 email 你發俾我，咁等我回覆個 email 俾佢啦。咁我收到啲資料之後，我就發覺哦，原來係咁，係好多年之前，當時我仲喺英國嘅時候，喺一間教會裏面牧養嘅時候咧，就記得啦，那個係一個當時一個年輕人，係一個英國嘅白人嘅年輕人嚟嘅，就好似我哋參加我哋啲呢啲young adult 就係咁樣嘅一個年歲嘅人。咁但係佢咧就好冇自信心嘅一個人嚟嘅，而且咧佢嘅眼睛長期有一個毛病，咁所以佢影響咗佢視力。咁所以有時行路嗰時候跌跌碰碰，做事情咧就會好多甩甩漏漏咁嘅情況。咁但係我哋愛佢，包容佢，歡迎佢，接納佢。咁佢每個禮拜都嚟教會聽我講道啦。又我屋企裏邊上每個禮拜五就嚟翻查經班啦等等。咁同我哋一齊團契。咁後嚟佢信咗主，佢洗禮嘅時候都係我幫佢洗禮嘅。咁後嚟咧人生有好多轉變啦。咁佢就亦都去咗另外一個地方嚇。咁我哋就失去咗聯絡。 咁今次咧就話突然間佢諗起呢件事，佢就要嚟揾阿羅牧師，咁佢就喺 Facebook 度問，咁就我呢個朋友上 Facebook 睇到，咁啊轉達話俾我聽，咁佢就後嚟通過電子郵件同佢聯絡。呢個當年嘅年青人，後嚟當然成為咗一個風度翩翩嘅中年人啦，咁啊，而且咧佢就話：而家我已經揾到工作啦，我身體好好多啦，我嘅眼目視力好好多啦，咁樣等等。咁跟住咧，佢就話：誒牧師，你知唔知我而家喺邊度啊？咁我你喺邊度啊？你咪英國啊？唔係啊，我而家嚟咗香港，住咗喺香港，喺香港揾到一份工作，識咗個好好嘅基督徒嘅女朋友，而且仲學緊講廣東話，咁哇好開心呢、這個咁嘅情形，見到佢生命嘅成長轉變。跟住佢就話：，嘿，牧師，其實以前咧，我太年青啦。我當時其實我唔知點樣講啊，即聽完牧師講到聽你嘅查經，我唔知點樣講啊，我唔識講啊嚇。甚至你幫我洗禮嘅時候，我好記得你幫我洗禮嘅時候祈禱係祈嘅説話。我話我唔記得咗我幫你祈禱嘅説話，好有深刻嘅印象。所以而家經過咁多年之後，我就突然間諗起嚟咧，我就要尋找。牧師咁啊，就回想下呢件咁嘅事情。其實我覺得係無巧不成話，喺我人生比較脆弱嘅時候，低沉嘅時候，神俾我係聽到一個咁樣嘅一個嘅回應，係俾我一個鼓勵，係話俾我聽，你唔好理你而家所做嘅嘢，其實神係安排有好多人喺你身邊，喺你周圍，係觀察你。在度留意你，係聽到你所講嘅説話。雖然當時你未必得到一啲好多積極嘅回應，但唔緊要，因為你嘅生命已經影響緊，或者影響咗好多人嘅生命。呢個係俾我一個好大嘅提醒，同埋學習嚟到堅持落去，嚟到繼續侍奉主，做一個基督嘅時代嘅一個勇士。我就想起《尼迦書》第七章第八節，亦都今日我哋所讀嘅其中一節聖經。我哋一齊嚟讀呢節經文，預備起。我的仇敵啊，不要向我誇耀，我雖跌倒，卻要起來；我雖坐在黑暗裏，耶和華卻做我的光。我哋有時不經意自己跌喺黑暗裏邊，冇走到出嚟，好消極，好灰心。不過呢度提醒我哋，你唔好灰心，你要起來。你要是一个勇士，你要再次站起来，就算在黑暗里面，神要做我们的光，要来光照我们。所以多些跟你的弟兄，多些跟你的姊妹说，得的，你掂的，等他从黑暗里面要站起来，站起来，你要继续奔跑，做主的勇士。这个 John Newton 去到很大年纪，82、83岁的时候，他才死亡，离开这个世界。但他臨死之前他都說，我記憶力越來越衰退，很多人都不記得，很多人都不記得，很多事都不記得，不過我仍然記得兩件事。他跟人說，我記得我是一個罪人，大罪人，但是基督是我的救主，是偉大的救主，這個是我記得的。這個就是他生命的見證。他死了之後，有人在他墳墓的墓碑上的墓志銘是這樣寫，寫了一番說話，他說約翰牛頓牧師曾經是一個不信者、放荡者，然而靠着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得蒙保守、挽回、赦罪，并且受到差派传讲福音的真道。很简单，很利落，但带出了他的生命的改变，而生命影响很多人的生命。很多人影响了 John Newton， 改变了他，后来他都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得到生命的改变。所以无论过去我们几咁嘅失败或者老道都好，只要你肯悔改、信靠主，呢400个本来是杂牌军的人，都可以因为跟随了大卫，生命得到改变，后来就被大大嘅使用，成为了帮助扶持大卫得到呢个王位的一啲嘅好忠勇嘅勇士，做时代嘅基督时代嘅勇士，我哋要奋勇将自己摆上。迎接教会的复兴，这样我们就一起可以为主赢取这个角度。今天教会为什么软弱，是没有复兴呢？我自己想，就是因为有很多基督徒没有期望到复兴，没有准备要复兴， 冇觉得渴求，好似大卫话：我好想饮嗰度嘅水，嗰种嘅渴求嘅心态，要得到复兴。这个我给大家的鼓励，我们要渴望复兴，这样教会必然会复兴。在这个时代里面，有更多基督的勇士为主作工，愿荣耀归给神。好，我们提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是吧？我们唱一首三一颂赞。你要侍奉你，荣耀你要归俾你。你嘅复兴要嚟到，你嘅复兴要嚟到好多人嘅心里边。你嘅复兴要嚟到你嘅家，就是、神嘅教会里边，要建立更多嘅生命，以影响要影响更多嘅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哋，带动我哋，以致我哋睇到教会里边有好多年幼嘅、儿童嘅、年青嘅、年长嘅。主啊，我哋需要你学习一起嘅，你要彼此嘅辅助、鼓励，做呢个时代基督嘅勇士。作主你自己见证，主我们都曾经是失败者，我们都曾经 是内心里面很多苦恼的人，受伤的人，但主啊，求你医治我们，在这个家当中得蒙医治，彼此医治，互相的接纳，再次站起来做你自己的勇士，传扬你的福音。在这个地区里面，感谢神你给我们教会在这个地区里面有很多福音的机会，求主让我们把握得住，让我们正视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懂得把握这个时机，你要荣耀主的名。愿你的复兴临到你的家，你的教会。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和你的家庭，也与我们的教会来同在，从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请坐，我们默祷之后，欢迎大家留下自由交通。